谢谢 Jennifer 哈，带我们唱这美好的诗歌，而且这个她很有创意啊。那大家喜欢刚才她的带领的话，给她点个赞好不好？在你的屏幕上，
在哪里打？哪里打？
啊，在哪里点赞？哦，你这样就可以点赞了。
OK。
好，谢谢啊，鼓励以后大家都可以早晨哈，把镜头都打开。那 Jennifer 还有更精彩的诗歌。他都在预备哈、啊，都加上动作的哈、啊，这样早晨让我们更好的投入到敬拜。昨天在幸福小组，有一个福音朋友唱完这首诗歌说：“哦，这首诗歌是他最喜欢的了。”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清早的时候我们可以专心的来敬拜、来赞美啊，把我们的这个人投到你的宝座的面前啊，真是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声音来全心的来敬拜和赞美，相信。你从天上观看啊，你的子民这样喜乐的啊，这样尽情的来敬拜赞美的时候，你心已经得到满足啊。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我们真的是不管是晴天雨天啊，阴云密布的时候，还是阳光灿烂的时候，我们都要敬拜和赞美啊。就像以色列人所走过的历史的进程当中哈，有蒙福的时候，有这个。因为犯罪跌倒啊，甚至被掳的这个阶段，但是每个阶段主你都在那里。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转过来，什么时候我们离弃一切的偶像，全心归向你的时候，你的阳光啊，你的脸上的光就会来照我们。谢谢主啊，真是让我们每一天都被提醒啊，我们来不离弃你啊，不。走偏我们当走的道路啊！今天我们再次回转到你的面前啊，就求你的光再来照我们，让我们心中有盼望。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赛亚书的第21章，那21章有3段的信息啊，针对3个不同的民族。那第一段呢，从第1节到第10节，是讲到对。巴比伦的预言。那第二段是第11节到第12节，这一段是针对这个希尔应该是以东，针对以东族的预言，很简短。那13节到第17节是针对亚拉伯，亚拉伯人应该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啊。第一大段呢，这一段的。历史背景我们要清楚哈，才能够了解他这里具体在讲什么。如果从经文上，你看第2节有提到以莱马代啊，马代波斯是巴比伦之后兴起的帝国。然后在第9节又提到巴比伦倾倒，直观的印象好像是在讲后来主前539年。巴比伦帝国从最强盛的时期被马代波斯灭掉这段历史啊，但是呢，我读到这个一些背景的材料，发觉呢，可能不是指这件事情啊。那因为如果是指主前539年巴比伦被马代波斯灭掉这一次呢，那先知看到这样的意象，应该是欢喜快乐的，因为。539年巴比伦灭掉之后，古列元年，以色列人就要回归了，就要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那应该是给以色列人带来欢喜快乐的信息。但是这一段呢，当先知看到这一次巴比伦地区的这个倾倒呢，他带来的反应却是战惊恐惧啊。第3节、第4节描写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一次呢是不同于539年巴比伦帝国的那个倾覆啊。那这个背景应该是这样的哈，是在主前的722年，主前722年就是亚述帝国灭掉北国的那一年呢，在这个波斯湾附近啊，这个第1节讲的海边旷野，是在波斯湾附近的沙漠地带呢。兴起的这个部落啊，马代这个部落， 以兰是比较在靠北的另外一个部落，那这两个部落呢就反叛亚述帝国，把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呢攻下来，暂时的占据那个地方。但是后来这一次的反叛呢是被亚述帝国后来又反手又灭掉了，所以这是后面发生的，这是为什么到第九节说巴比伦倾倒。那这一次呢带给以色列人以及周遭的国家呢一点的盼望，因为亚述帝国当时太强了哈，功败列国。那当这个巴比伦地区产生了内部亚述帝国内部的一个反叛呢，周围很多的国家都哇这个燃起了希望，说哎这个他们受苦的日子快结束了。但是呢没有想到他们这次的盼望落空了，因为后来亚述帝国又平息了这一次的叛乱，所以应该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去发这一段的预言啊，第一节到第十节的这段预言啊，那提醒啊以色列人，也提醒各国的人哈，不要把眼睛呢看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一切呢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好，我们先来读一读，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节说论海边旷野的末世，因为这一次这两个部落提供的马代呢是在波斯湾旷野上兴起的一个部落，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那这次呢攻击很突然，突然袭击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呢夺下来，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那这次战争呢是蛮凄惨的，让这个看到异象的这个先知呢受到很大的一个震撼。他说以兰啊你要上来，马代啊你要围困啊。那神这个预言讲得很具体，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从哪里发生的，都提前告诉先知。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这是神要借着这一次的事情呢所要成就的。因为亚述帝国功败列国，那这一次从马代这里来的这个袭击呢，暂时使亚述帝国撤回他攻打列国的这个军队，所以呢他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这是指着周围的列国一直在亚述帝国的这个压制之下劳苦叹息，盼望这个早一点解除这个枷锁。那这个呢是借着以兰和马代的攻击呢使他们一切叹息止住。所以这个的事件呢给周围的列国包括以色列带来一些的盼望，所以说是不是就此这个亚述帝国就不来使他们劳苦叹息呢？那对照这个以赛亚书三十九章第一节，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的王呢来看这个犹大国的王西西家三十九章第一节说，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所以这次呢西西家非常的高兴，而且高兴到一个地步把国家的宝藏都给他看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的存在呢对于南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是与亚述帝国为敌的所以呢西西家很热情的接待他，那跟他结成这个联盟，希望借着当时的巴比伦的王，这个王不是后来的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是在主前722年左右那个时候做王的一个巴比伦人。但是没想到这一次的盼望是落空的，因为到第九节就说看呢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了。所以这次巴比伦是失败的，当时并没有照着以色列人的期待呢能够真正帮助到他们解脱亚述帝国的这个枷锁还是这个继续的来压制他们。 一方面是神的这个信实，他对他的子民很忠实的传递后面要发生的事情，超过人的想象，人的期待是一回事，神真正要成就的是另外一回事，但神很信实的把他要做的事情呢，提前告诉给他的子民，让他们有所预备。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神做这样的事，传递这样的信息，还是在对他的子民发出一个提醒，说你的眼睛不要看在，周围的这个，其他民族的兴起来帮助你们这件事情上，你们的眼睛还是要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只有离弃偶像、离弃罪恶，才是真正得救的途径。如果执意还在一边拜偶像，一边借着政治的联盟、军事的联盟想解脱这个枷锁，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另外，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的人常常出现的就是守望者。守望者，谁是守望者呢？先知以赛亚是守望者第十一节说，有人声从西尔呼叫呼问我说，守望的，所以以赛亚先知被称为守望的人。那同时，神又让以赛亚先知呢设立其他的守望的人，所以先知不是以赛亚一个人做的，还有其他人一起来做守望者这是在第六节，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那守望的人都做什么呢？守望的人呢，白天黑夜日夜的要持守在守望所上，来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事第八节。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这个守望所呢，小的地方呢，比如说一个葡萄园，要设立一个架起来的楼，那为了看管这个葡萄园不被贼偷啊，不被这个野兽侵袭这个园的主人要派人在那个守望楼上要注意观察白天。晚上守候这个园子，那大到可以是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呢，古代的时候有城墙的一个城啊，就是一个小国一样。那周围的人要，常常会来偷袭啊，会来进攻这个城的时候呢，这个城里的人就设立守望的人在城墙上守望，尤其是在晚上大家都休息的时候，这个守望的人呢不能睡觉，他要在那守望要看着。如果敌人趁夜来攻击的时候呢，他可以看见，看见以后怎么样？要像狮子般的吼叫，要把他看到的讲出来，要把危险呢警告城里的人，让他们快快的醒来不要再沉睡，起来打仗。所以在第十节他说：“我被打的禾稼，我场上的谷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这是忠心的守望的人所当做的事情，他就是很忠实的，把他看到、听到的危险都告诉人。守望的人呢，是给神做的事情做见证的，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神早就知道，而且神早就告诉以色列人，这件事情会发生的。但是为什么还要设立守望的人看呢？就是让他看现实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跟神早已经讲出的话互相印证。让人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它是出于上帝，因为神早已经提前告诉他们。然后守望的人通过他所看见的事情来印证神早已经讲出的话，让人知道说，你看，当听神借着先知所传递的这些警告的话语今天在末世的时候，我们都当警醒祷告，做守望人。这是指我们呢。我们是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神早已经借这本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了，下一件没有任何预警就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教会被提了。教会被提之后，地上要进入7年的大灾难的时间，这些已经一五一十的写在这里了。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之前也告诉我们，你们要晓得看那个无花果发叶长果的时候夏天就会到了。看云就知道第二天什么样的天气，我们应该是这个末世的时候的守望的人，警醒、祷告不容易做。你看上一章、20章，这个守望的人，这个以赛亚先知，3年呢不穿鞋子，不束带子 肉身赤脚而行3年的时间，就是为了给当时代的人一个信息哈、啊，通过他这种的行动去警示当时的人要听神的话啊。今天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还在沉睡，很多人还在迷失当中，那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要承担起这个世代守望的人的角色。
大家早。刚刚牧师讲到守望者的时候，我就想到当主耶稣在世最后的日子，在马太福音第24章，他预言到末世的时候，在24章的第39节，在那之前他就讲到，我们那时候的人呢、啊，我们在地上吃喝下去，不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来，所以39章就是说，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把诺亚时代那时候的人全部冲去了。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个时候呢，他说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的时候，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然后从42节开始，他2、3次讲到要警醒。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劫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44节他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最近我们看这个世界的局势也好，美国的局势也好，你会发现很乱，好像末世的这个脚步慢慢慢慢来了。我们要警醒，做个守望者，在我们家里面要做守望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做守望者，要警醒。因为那一天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 ready 好，太迟了。这是一个机会，神给我们看见这个疫情啊，这个政治啊，这各种现象，社会乱得很，到处都有枪杀事件，道德是败坏，人心都乱了。这个迹象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要回来了。在先知那个时代，强国逼近，到处都很不安全。那我们这个时代呢，你如果不注意的话，好像觉得生活也是平常一样，其实这个背后存了很多危机啊。我们要警醒啊，像做个守望者。主耶稣说，我来的时候你们不晓得了， Get ready。 所以我们读这旧约，我们要想到我们这个时代，当年先知讲的话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有什么振奋的作用。我们不要只是查经不晓得我们在干嘛。圣经其实很多宝贵的话语在提醒我们现世代的人，要记得主是仁慈，但是主是公义的，他的审判必会临到这个大地。所以读以赛亚21章感触很深，就是说再强的国家，如果他不敬畏神，他很骄傲的话，神会把他干掉的。这个是历史上很多这种事，个人也是一样。我们人对神一定要很敬畏，因为他是万有的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最讨厌骄傲的人，他祝福给谦卑的人。我们领的神的救恩实在是很大的福气，在世做一个谦卑的人，顺服神，敬畏神，准备他的再来，做一个守望者。像刚刚牧师讲的，准备好警醒。谢谢各位。
真的是当我们做守望者的时候，要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啊。 这个传递从神而来的信息，因为在第十节也讲说，这个以色列神，我从那里神那里听见什么，都告诉你们了。啊，我们教会所传递的见证信息，呼唤人悔改的信息，不是受欢迎的，不 popular 的，人们是不喜欢听的。但这个呢，是神给我们的呼唤。神给我们的差遣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做守望者不容易，传递神话语的人，是要吃苦的，是会像先知以赛亚，讲很多，反复的讲，但是人不喜欢听的。但是呢，我们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看准这个方向，我们是在，传递神的信息，不是我们自己想的，也不是，人所能够预计到的。
大家好，我是小丽。我们最近在那个，CBS 查经班在读，正好在读约翰福音。然后刚才牧师讲到这个守望者，我就想到我们那个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个开首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然后后面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那个英文里边这个看门的说的是 gatekeeper， 然后我们的对这个跟那个守望者其实是一个意思。然后我们当时那个老师讲的时候是说，有人是说施洗约翰就是这个 gatekeeper 啊，因为他认识谁是那个牧人啊，他才会开门让门让那个牧人进去，所以正好联想到这一点。然后上次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也说，就正好是前面在读以赛亚的预言，后面在读这个约翰福音，这样对照着读，就觉得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对照，就觉得很有味道。感谢。
我有看过一幅图画哈，讲的那个羊圈那个 gatekeeper 啊，因为他是在旷野里面搭了一圈，把羊围在里面保护羊的。那晚上的时候，那个 gatekeeper 就要坐在那个门口警醒哈，随时预备着哈，如果有野兽来偷羊啊，或者贼来偷羊啊，他要随时预备好来保护这个羊群。
读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我你他好像很乱，一定要认真的去看这些代名词。比方说第六节，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然后呢，七八九都是他看见，他向狮子吼叫，他就说巴比伦群倒了。在这里刚才牧师已经讲了，这个守望者不单是先知，也有这个和先知一起做守望的人，在哪里都应该有，不单是一个人。所以我们这里要知道，作为神的守望者，我们一定要警醒。对守望者所要求的就是，别人睡觉你不能睡觉，别人休息你不能休息，因为这是轮班的，所以你可以做到，不是叫你一天到晚都睁着眼睛看，但是呢，有这么一队人是警醒的，在主面前是真正安心祷告的人，他能够作为弟兄姊妹一起来警醒。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一个教会，一个小组，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人，就是能够警醒。最怕的就是糊里糊涂。比方说你看十一节十二节关于以东的这个预言，这个守望的夜里入河，守望的夜里入河， 这就是说夜里有些人他睡觉了，但是你守望的还在那里，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我读了这一句话，我觉得这不等于不说吗？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要问可以问，回头再来。我就读得 一头雾水，但是仔细的想的话呢，这就是守望者告诉你，是早晨，神安排着早晨会到，但是呢，敌人来侵犯、来占领的时间，黑夜也会到。你们要来问，不是问一次，你们还要回头来，再来问。因为这些事情的发展是一直不停的，我们的守望是持续的，你们自己要警醒。如果你们不警醒，你们就一再的回过头来和那些守望的人一起来警醒。所以我觉得虽然他什么也没说出来到底情况如何，但是呢告诉我们一点，就是不管你是守望的或不是守望的，你都应当警醒。你要观看到底是早晨还是黑夜。因为最早我听这一章的时候是听陈锡曾牧师讲的，他讲完了这一段以后我就有点莫名其妙，我说那说了半天到底守望者起什么作用呢？他什么也没说出来，叫我们怎么理会。后来我反复读，神就是告诉我们一点，当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一直要警醒。不是说今天警醒，明天我就睡大觉就不管了。刚才何牧师、这个吴长老都讲到这一点，就是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对未来的事，神没有让我们知道。如果你不很好的警醒，活在基督耶稣里，那你一天到晚就恐惧，不知道怎么办。如果能够活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警醒，我们观察，不是说明天主就来，但是我们随时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
十一节可不可以？十一节、十二节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人来问我，就是先知以赛亚，他守望呢夜里如何？守望呢夜里如何？他很关心夜里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当时在亚述帝国的压制之下，他们就好像在黑夜一样，他们最盼望就是黑夜快快过去。这是他们问这个先知的意思。那先知怎么回答？他说守望的说早晨将到，这是第一个信息。黑夜会过去的，亚述帝国会过去的，他们早晚会这个压在各国身上的重恶会被撤除的，这是早晨将到的信息。那我们听到说早晨将到，哇，我们太高兴了，黑夜总归会过去的哈，早晨会来的，神也这样讲了。但是后来又加了一句，黑夜也来。不要以为说亚述帝国离开了，你们就不再受苦了，不会的。亚述帝国走了以后，好像这一场的黑夜过去了，另外一场的黑夜就是巴比伦帝国又来了。那这个呢，后来的历史发生也都印证了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亚述帝国的离开而解除他身上的重恶，反倒这个重恶越来越重，直到他们被巴比伦灭国为止。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啊，这是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借着先知也提前告诉人是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的。 可以回头再来啊。刚才这个同志们有讲的，就是这是一个反复的事情，你要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来领受，来倾听神的话语，而且真正要听进去啊，因为以赛亚先知是在提醒他们一直要离弃偶像啊，悔改啊，这是真正的根源。如果这件事情不改的话，只是一个黑夜代替另外一个黑夜，虽然暂时有天明的时候，但是黑夜还会来的啊，是没有尽头的啊。
大家早，我是 Sylvia。
Sylvia 早。
看这个起先我也是有点头都昏了，然后刚才童阿姨好像点出，就是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突然间看到一个感觉，一个亮光的感受啊，就是说在第四节他说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我所羡慕的黄昏，然后我再看的时候这大家分享，然后就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说黄昏其实是平常我们是就像在那个年代里面，真的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要休息的时候，是要很轻松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他却反而战惊，就真的知道黑夜来临了。这个常常就是形容一个刚刚就回应到了刚刚牧师在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那早晨就是一个顺境，黑夜其实就是个逆境。当我们在逆境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战惊。然后刚刚大家分享以后，就以前我看的时候，我就是守望者好像不是我的事，现在在看的时候，守望者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守望者，我们就是要警醒。然后在十二节的时候更感动的是说，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还可以回头再问，就说一切都在主手中。我们如果真是一个好的守望者的话，我们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来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主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应，主会安慰，主会赐怜悯。我就觉得我看到在后面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平安，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守望者，就是像刚刚小丽也分享的，我们是part of the gatekeeper， 我们真的是一起在同工，就觉得教会的互相的扶持，早上的晨更就很获益。谢谢大家。
好，谢谢师哥的补充啊。所以今天的信息很集中哈，我们都在围绕这个守望者这个角色来思考啊，盼望我们能够心中领受这个信息哈，回应神的话语。接下来分组，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再继续在小组里面啊，有继续的分享。
好，谢谢。
好的时间，好呀。